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9月13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感谢你又赐给我们新的一天，我们愿意把这新的一天献在主的面前。我们知道主，你是这个世界的主，你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愿意在今天让主在你的宝座上执掌王权，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遵循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9月13日，启示录14章17节18节，存心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黑体字强调的是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约珥书2章18节到3章21节所描写的末日审判景象，与启示录13章14章中的描写在结构上相同。首先，约珥描写圣灵配将；第二，他提到天上征兆的出现；第三，聚集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列国攻击剩下的人；第四，最后神要从锡安山上发出审判，要踹那些敌对他子民的人。约珥三章讲述的是一次双重的世界性大收割，渔民们在锡安山上聚集，恶人们聚集在约沙法谷耶路撒冷城的外面，在那里他们将得到应有的下场。启示录书同约珥书里的故事情节相对应。首先，在启示录5章6节神降下圣灵；第二，天上的兆头出现，记载在启示录6章12节到7章3节；三，列国攻击锡安山上的渔民，记载在启示录13章8到10节12节14章1到3节；四，列国在耶路撒冷城外被践踏，遭到毁灭。因此，启示录13章和14章似乎是建立在约珥书2章和3章的基础上。在地点或语义上，这两处经文都在描绘地上历史的最后战役。耶路撒冷建在山顶上，三面环谷，神的子民被包围在这个堡垒里面，四面楚歌。启示录对这一局部的画面做了普世化和属灵化的诠释。以色列被包围在耶路撒冷堡垒，也让普世教会躲过最后的危机。约翰将约珥的双重聚集属灵化，在约翰的笔下，他们分别成为了那些听信三天使信息之人的聚集，以及不听信之人的聚集。启示录书中的战争形象对基督徒来说都是属灵的。基督徒征战的武器不是那种能让你体无完肤的兵器，诸如 AK-47 手枪、M1A1 坦克或 F-16 战斗机之类的。基督徒的征战是与人自己的思维方式、念头和态度的较量，是心灵的挣扎。罪具有如此的吸引力，并具有如此的迷惑性，以至于神不得不在这段经文里将它的后果具象地展现出来，好让我们对这一场战争严阵以待。今天的这个比较复杂，因为它是在比较约珥书二章 十八节到三章二十一节所描写的末日景象，同启示录十三章十四章中的描写，然后发现他们是相对应的。换句话说，就是启示录十三章十四章所描写的，就是约珥书二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一节所预言的关于末后的场景。只不过约珥书二章和三章他们是用的旧约圣经的语言啊，是讲的是以色列和外邦人啊，在那些恶人是外邦人啊，聚集在约沙法谷啊，然后那个耶路撒冷在约珥书里头就是真正的耶路撒冷啊，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但是启示录十三章十四章的描写呢，蒋老师说是把它给属灵化了，普世化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然后到了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后，整个旧约圣经的上帝对以色列的应许，就是把以色列民族作为一个选民的这个地位，其实他们就已经消失了，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约，把他们的弥赛亚钉了十字架，所以上帝跟以色列民这个属血肉的以色列民的这个约就已经是因着以色列的不忠心而解约了。然后教会就成了凡是投靠在耶稣这个弥赛亚的翅膀荫下的所有的属血肉的以色列和属灵的以色列，也就是外邦信徒。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再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比如说启示录的耶路撒冷，我们就说它不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而是什么？属灵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或者它就是教会，地上的教会。这个教会不再局限于以色列中东那个地理位置，而是全世界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圣灵就在他们当中，主就在他们当中，那个地方就可以称作是属灵的耶路撒冷，它就是一个教会啊。所以这就叫属灵化了。以色列人啊，我们今天再说到以色列，我们就不再是指那种属血肉的以色列住在中东的或者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了。以色列是谁？从启示录的角度，从新约圣经的角度，保罗就说真正的以色列是凭着信心信靠上帝的以色列，那就是凡是归向耶稣的属血肉的犹太人加上信耶稣的外邦人啊，就是所有信耶稣的，不管你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要你信耶稣，你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保罗说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就都是以色列人。所以他这样实际上就叫属灵化啊，就像属灵化啊。然后我们说到巴比伦也是，巴比伦它不再是一个位于中东的那个巴比伦帝国或者巴比伦的那个废墟，不是。巴比伦是什么？在使徒彼得的书信当中，他在罗马的时候他说我们在巴比伦的弟兄姐妹也问你们好。那个巴比伦是什么？象征性的，是属灵的了。罗马因着他逼迫基督徒，他成为了那个在历代以逼迫上帝子民掳掠耶路撒冷圣殿的那个巴比伦了啊，成了他的一个再重复的一个化身啊。所以巴比伦被属灵化了，只要你是压迫上帝子民的，只要你是掳掠上帝子民的，只要你是跟上帝作对的，有自己的偶像不敬拜神的，然后你自大的骄傲的，你都属于在巴比伦里头。所以罗马在当时的使徒时代，它就是一个反上帝的一个政权啊，反上帝的一个团体，罗马就是那种象征。所以彼得会把巴比伦啊这个名字把它换成啊，把罗马的这个名字换成巴比伦。那么在启示录当中也告诉我们，在末后将会出现一个集政治宗教经济于一体，并且能够驾驭政治和经济的一个宗教团体，但是它是与上帝为敌，而且也逼迫上帝在幕后的子民。那这样的一个团体符合在历史上的巴比伦的特征，所以它被称作是巴比伦。所以巴比伦这个词也被属灵化了，而且也被普世化了。为什么叫普世化？它不局限于那个地理环境了，它不再是说只是在中东的那个地方了。像以色列也是，它不再是受 地理位置的局限，不再是说约旦河两岸的那个是以色列，或者耶路撒冷周边的啊这些地方，中东的这些地方是以色列，不是啊，它普世化了，它扩展了，它地域扩展，扩展到全球，只要有基督徒的地方，只要有奉主的名，两三个人在一起祷告聚会，那个地方它就是耶路撒冷啊，它只要你信耶稣，你就是以色列，不管你在哪里，它普世化的意思，它就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啊，所以启示录十三章十四章所描写的这个关于末后的末后的一个反上帝的假三一，假三位一体的假的三一假神的这个组织，连同那些追随他的人要成立一个团体啊，他们要被聚集在约沙法谷，象征性的又是也就是说他们要被审判，约沙法就是审判的意思啊，约沙法谷就是审判的地方，他们要被审判。然后呢，在启示录十四章，我们又看到羔羊和他的十四万四千人和追随他的人，他们又组成另外一个团体，两个团体啊，他们在耶路撒冷，那个耶路撒冷就是上帝的教会，他们是属于耶路撒冷的。所以我们大家下来再可以自己去看约珥书二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一节啊，你就会发现，就是你把它对照着启示录十三章十四节当中看，你就能够更清楚的明白约珥书啊。那么在这里他找到说约珥书跟启示录十三章十四章它有一些对应的地方，平行的地方，就是相似的地方啊。那他们的结构层次，每一个层次的中心意思都是一样的啊，他们都有上帝降下圣灵，然后天上的兆头出现，然后列国攻击上帝的教会，然后列国在耶路撒冷城外被践踏，遭到毁灭啊，上帝审判啊，他都有这样的。最后蒋宝林老师他给我们提醒的哈，就是说启示录中的战争形象对基督徒来说都是属灵的。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们在谈到战争的时候，不是说中东哪个国家打哪个国家，你比如说以前美国打伊朗的时候啊，还有两伊战争爆发的时候，然后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有很多基督福联系会信徒还有一些礼拜天的弟兄姐妹就觉得哇，这个是世界大战，然后这个是最后的末后的这个哈米基多顿战争啊，这样的想法思路都从一开始就错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圣经一再强调善恶大斗争它不是一场血属血气的征战，保罗也说我们并不是同属血气的征战，而是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是上帝和撒旦之间的征战。这个征战也不是说消灭了肉体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如果消灭了肉体能够解决问题，早就没有善恶之争了，我们也用不着在地上受苦了，对吧？它是一个人心的战争，人心的战争是要争取人心，要说服人，让人信任上帝，或是让人信任撒旦，撒旦也在他那边要人信任他，上帝也在这边动工要人相信他，都在给这个世界争取，这个世界都在给这个世界提供可以他们能够信任一方的这么一个证据。所以它是个人性的战争，关乎人心的，你要想获得别人的信任，那就不是一天就能够做成的工作，或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做成的工作，它绝对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读到这些，也不是我第一次这样讲了，我们就要变得聪明。再有人来告诉你说什么俄国打那个乌拉克啦，然后等会儿谁又加入啦，然后什么以色列又跟巴勒斯坦又打起来，哈马斯又打起来，你一下子就觉得哦，那这个耶稣要来了那么可能是我们是想到像有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啊，表示末后我们在末后了，但是这还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战争，哈米基多顿一定是一场属灵的战争。而这场属灵的战争的主战场在哪里？在人心里，我的心里，您的心里，他的心里，每个人的心里。所以怀师母曾经说过，我们的内心是一个最大的战场啊，我们经常会有思想斗争，这就是战争啊，就善与恶的较量。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在说一句话的时候，在做一个眼神啊，丢一个脸色，这些时候其实都是我们的心灵征战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保守看顾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时常与主亲近，让我们的心能够热爱真理，能够恨恶邪恶。每天我都希望我自己，我现在一无所缺，缺的是什么？缺的就是神的品格，缺的就是每一次在善恶斗争当中能够得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来看蒋老师的祷告，说主啊，在这个异象中你稍微让我看到了世界末日的两大阵营，帮助我坚决的与麦子，就是那14万4000名的渔民联合在一起。阿们。